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对实现中共制定的所谓“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意义重大，也意味着抓经济将是2020年中国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冲锋号已经吹响，号召民众万众一心，加油干。”然而，中国经济的加速放缓、美中关系的恶化、香港危机的持续以及多变的国际局势，都给实现这一目标带来了不少变数。展望2020年，中国将面临哪些灰犀牛与黑天鹅？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各位新年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那么，在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呢，我想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按照惯例，在昨天，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呢，发表了这个新年的贺词。他在讲话中回顾了2019年这个中国取得的一些成就，基本上包括了一些这个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工啊，这个国庆70周年啊，扶贫的项目的这个完成，还有这个中国主办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主场的国际活动。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中国这个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特别是这个经济增速这个持续放缓，还有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包括这个美国对华为等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的这个封锁等等、封杀等等，还有这就是由此而引发这个美中这关系的恶化。那么他只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啊是奔流不息，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他还说我们不惧这个风雨，也不畏险阻。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昨天的这个新年讲话？那么他用的这种所谓这个历史长河，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该怎么解读呢？也有分析认为，就是说2019年啊是这个1989年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所面临的挑战最为严重的一年。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
谢谢。我在想，就是一个呢，过年了，所以这个报喜不报忧，这个也是中共的一个惯例。所以呢，这个习先生所遇到的这些困难他都没有提，他谈到的都是这个他一年来的这个各种政绩。这个呢当然也是可以和这个此前刚刚结束的那个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相联系。在那个生活会上他第一次被这个政治局授予了这个人民领袖的头衔。所以呢而且也谈到说这个习总书记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这个那当然，这个我想在这个新年讲话的时候，他
张立凡先生线路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想这个同样的问题啊，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昨天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讲话，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领导人在一些节日期间发表讲话，这是例行公事。和那个七一、十一相比呢，新年这个节日没有这个政治性，因此呢，新年的贺词照例是政治含蓄量最低的，再说呢，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这既然是贺词，那当然都说这好听的话、顺耳的话，就属于喜庆的话，不是说狠话、说硬话的时候啊。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新年贺词的他就你和过去一些年的贺词相比，那 难免就让人感觉到这个了无新意，大同小异啊。那我的观察呢，有这么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呢，就是刚才你一谈到，习近平讲话中谈到，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另外，2020年呢，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那么提到两个，一个是中国的人均 GDP 迈上了10000美元的台阶，另外中国的剩余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就是这个实现脱贫。当然这里所说的脱贫，那也就是超越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年收入4000元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多距离，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说呢，我们都很清楚，实际上过去这一年2019年，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增速这个降低的一年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呢，习近平讲话也谈到这个中国这个谈到国际形势，要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放在去年这个背景之下，就让人感觉到有点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事实上是过去这一年，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一年啊。再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次情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呢，就是他破例的提到了一国两制，专门谈到了澳门，谈到了香港。那按说你连港澳都谈到了，也谈到一国两制了，你就该谈谈台湾。可是这次讲话呢是只字没有提台湾。当然这你也很好理解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他既然是贺词，那只能是找好听的话说。可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心里，他们并不愿意，不情愿对台湾说出这些祝福的话。可是你要去说出谴责的话，要说出威胁的话，显然就是在这个新年贺词这个场合下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头来呢，他只好就不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说了什么倒不重要，他没说什么的倒显得更重要。这也本身也表明了中共在这个尤其在过去这一年，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一些尴尬。这是我对这次习近平的习间讲话的一些观察。
谢谢胡明先生。那么我们想接着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您刚才谈到这个，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啊，就是在这个元旦这个新年最后一天，这个元旦前啊，这个习近平是被这个授予了这个人民领袖这样一个称号。那想请您接着刚才的这个没有说完的这个分析来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包括这个人民领袖的称号，还有就是说这个他这次这个新年讲话贺词。
是这个，我觉得最近出来的信息也比较多，一个呢是昨天这个新年贺词播出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他在这个全国政协的这个团拜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调子呢跟新年贺词又不太一样，虽然也讲了很多拜年话。但是呢，毕竟就是面对体制内人士啊，我们把这个政协的这些人当作体制内人士来看待的话，他讲了，所谓叫做这个要这个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从提斗争，所以呢，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同调。那至于说这个现在毕竟啊，面处这么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他必须要表现出指挥若定的这种人民领袖的这种态势或者这种姿态，那这样呢才能够继续带领大家往前走。所以呢，就是他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然后呢表明这个会有风浪啊，这个但是啊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他谈到这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他所谓的历史长河是什么？其实往往使人想起，就是那一句古诗，所谓叫做"尔曹身与名俱烈"。 不废江河万古流。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可能，中共面临的执政危机到了一个，到了一个节点。如果说是里程碑，那么2019确实是1989年以来，就是内政和外交上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最严重的一年。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外有中美的贸易战和这个在国际上的孤立，这个香港问题导致，这个一国两制严重的受挫，而且呢影响到，目前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大选的选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新年贺词单单提香港而不提台湾。我觉得要说里程碑，这个是一个下坡路的里程碑，所以这一点呢，也可能是不愿意说或者是不愿意明说的，所以现在所说的这些就是让大家有信心，对领导人有信心。因为明年这一年，如果这个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指标拿不下来的话，那么下面就是面临一个领导人他的任期即将届满，他是否还能够继续当船长的问题。所以这个对领导人来讲也是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好，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这个线上有一位听众啊打进来热线的电话。哦，好，这位线上这位观众的这个线已经断掉了。那么我们来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一位是署名这个国殇70年的网友啊，他说这个中共热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共集中力量办的大事呢无外乎是一些杀人放火的事情，如抗美援朝大饥荒，军援红色高棉、计划生育、新疆学习营等等。那么中国的黑天鹅、灰犀牛都是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弄出来的烂事。中国艰难地度过了2019年、2020年，还有猪瘟、鼠疫、肺炎、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物价上扬等问题等待着中国人民。还有一位呢，叫署名是这个客串的这个网友，他说中国文化就是反文明的专制文化，所有要恢复传统文化的组织都是反动组织，中共本质上就是皇权专制，打着洋旗号，所以东欧苏联都垮了，中共垮不了，它是根植于专制文化的专制暴政，所以倒不了。有些反动组织把中国的一切的这个恶呢都归结于中共，美化罪恶之根，3000年皇权专制文化就是企图继续愚民当皇帝。这两位网友呢基本上也是回应了一下，就是这次这个新年的贺词，还有这个中共一直所说的就是强调体制上的问题啊，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接下来想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先生啊。张先生就是中共呢给自己制定了两个这个100年这样一个目标啊，其中呢这个2020年是实现第一个100年目标的一个关键一年，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看起来不太乐观。那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是不是有希望在实现，就是在这个建党100年的时候建成这个他所说的全面的小康社会这个目标？那如果实现不了或者实现与否，他对这个习近平的长期执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张先生好像不在线上，我们想请这个胡平先生来谈一谈啊。
我觉得Hello。
哎，请讲，胡斌先生，请讲。
对对，我觉得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显然是发展的很不妙啊。那么，这么对于这个中共所，另外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包括习近平讲话中谈到，要这个脱贫的这个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个它的标准呢，脱贫的标准呢，实际上是相当的低。那么鉴于这个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好。那对于所谓要达到这个2100年的这个目标，当然就应该说就相当的困难。其实造成这个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也很多，有一方面呢是有经济周期本身的作用，另外也有过去多年积累的一些弊端，浮出水面，原来没有特别显现出来，现在的显现出来了。再有就是习近平本人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执行的一些偏左的一些政策造成了一些后果。再有呢就是贸易战给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那么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当局呢多少也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啊、那至少我们看到当局在这个现在又开始要大讲要这个保护民营企业，保这个要发展这个民营经济，那也看得出来呢对前阶段的所谓这个国进民退这个势头是有所遏制啊、那重新我们又出现了所谓这个国退民进的这么一种趋势但这点我觉得其实也应该说也是相当重要，因为中共本来就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而以后的经济改革虽然这个重新复兴了这个私有民营的企业，但是呢因为它还挂着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羊头因此呢在这种体制之下，你这个私营企业总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呢总有一个自身的不安全的这么一种感觉。就像这个前不久我们看网上流传的这个经济学家向松作的讲话嘛，他说这个他说很有意思，他说这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对于民营企业家这个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所以他总有这么一种担心。那么自从这个八九民这个六四屠杀之后，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就提到不问姓社姓资，因为这个话呢是发生在六四镇压之后，所以他就使得人们大家就开始相信在虽然是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只要你政治上不去向他挑战，那么经济上发财应该说还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后来你看江泽民提出什么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了，实际上是很多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官员成了资本家，这么一来呢，那当然就使得这民营企业的这个地位客观上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不过呢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整个江湖时代，可等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一方面反腐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对民营企业确实有相当大的打击这么一来就是使得这个民营企业的地位又成了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形势之下，现在重新谈到要这个发展民营企业，发布什么中这个民营企业的28条等等，可以说是对前阶段出现的那种国进民退的这个那种趋势的一个很有力的遏制。所以今后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呢，在今后在中国即便是在这种共产党的这种体制之下，民营企业的地位应该说是有了相当坚强的保障，在这一方面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但是呢这不妨碍呢当局那习近平当局呢他们依然要在若干方面去抑制这个民营企业家去控制他们的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社会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和就是抑制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和地位这个方面和发展和保障民营企业这两条是可以是同时存在的我想它基本上会出于这个会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当然你由于它对民营企业采取了比原来更积极的态度，那么可以想见的今后它对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从而也对整个本来在下行的经济形势呢也可多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帮助。
好，谢谢胡斌先生。我们继续来尝试接听这个北京的张先生的打进来的热线电话。北京的张先生您好，您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上了。
OK， 嗨嗨，你好。
张先生请讲。
我还是接着刚才的讲吧。我想我们注意到啊，今天就是这个1月1号，这个《求是》杂志又表了这个总书记先生的这个有一篇重要文章，是在这个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讲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么一篇文章。读这篇文章和这个读新年的这个贺词，我觉得做一个配合的话呢，也看到一点，就是说他还是强调要四个自信，强调中共的这个制度优势虽然这个新年讲话 也讲到什么去年一年也搞了几百的改革，还有2000多个改革方案等等，但是那个改革都不是根本的改革，都是一些修补或者是体制上的修补啊。真正这个他应该改的恰恰是他们认为不该改和不能改的，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呢，他把这个政治体制作为这个作为中共执政或者是所谓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他是不会改的。所以就此来看，如果中国的体制不改革的话，我认为中共这个可能在数字上做点文章，它是能够实现所谓这个第一个100年的目标，那数字谁不会做呀？但是现在看经济形势，不但是不乐观，而且是长远来还是比较悲观的。只不过呢，现在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就像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那样，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失败的话，这个灾祸就蔓延到全国。实际上现在的心态就是要搞一个大跃进。要在这一年里，这个劲儿可鼓不可泄，这个硬做下去，要同时呢，在这个中美贸易这个第一阶段谈判和第二阶段还没开始这个谈判的这个空档，他想做一点时间上的腾挪，然后尽可能的达到一些指标，给大家一些信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这套东西，由于，它有目标，设定了很多目标，但这些目标实际上，我们看是，作为这个体制来讲，这个上下不同心，它也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这样一个所谓建党100年的这个目标，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呢，就是说体制内外普遍会质疑领导人的这个领导能力，第二一个就是说关系到他下一届的连任问题，这个呢可能对领导人来讲，他也只有这个2020年这一年，可能是他这个时间上能腾挪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但是你要按小康标准来讲，小康标准一共是有10条。这个10条我也不念了，大家自己查一下。反正第一条就讲的是人均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说是根本不止。那这个能不能实现其他还有一些这个像居民的人均收入、农村的收入，还有恩格尔系数、什么城镇化、住房面积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在这一年里，如果说你靠统计局去搞数字，那是能编出来的。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实打实的实现这些东西，我认为现有的体制，如果特别是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富贵。我看的也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啊。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北京的听众啊，张先生来，也是北京的姓张的一位听众呢，是给我们打进热线电话，但是我们两次尝试接听都没有成功。那如果张先生您还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啊，这个胡平先生就是在这次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讲话中呢，他是特别的谈到了这个香港问题，那他也是用这个澳门的这个认为澳门的在一国两制在澳门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那他呢就说呢，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得到的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好。又说呢，香港局势是牵动人心，并且表示真诚的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那很显然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这个持续了半年多的这个近乎是全民参与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呢，是成为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以来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政方面的一个危机。那这场运动也被这个官方呢定性为是一场准颜色革命。那您认为这个香港的危机会不会在2020年继续发酵，而成为这个中国面临的一个灰犀牛事件？那么香港的这个危机有没有可能是会扩散到这个中国内地的可能？
我想在一年以前，恐怕没有谁能预见到去年会发生，在香港会发生反送中运动这么一回事情。嗯，而在这个一年之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它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的巨大。就像你刚才谈到的，那可以说是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最面临的最大的内政危机，也是自这个所谓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面临的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也最大的危机。嗯，那么问题是到今天，由反送中运动所引起的所造成的，港人和港府和北京之间的这种对峙的状态，已经成为一个常态。那么在新的一年中，这个情况将继续这个将继续下去。还有呢，这种对峙呢也形成一种僵局。嗯，这种僵局呢，今后在这一年中也会继续下去。所谓僵局的意思就是说，在今后这一年中，双方都很难取得突破、取得进展。嗯，港人一方面在坚持抗争，但是他提的五大诉求，除了已经答应过的、已经做了改正的这个修例，被撤回之外，其他几条诉求，那么在新的一年中很难得到实现。在今年9月会举行这个立法会的选举，那我们可以相信，在立法会这个直选的部分，毫无疑问的，泛民仍然会赢得了这个取得胜利。只是呢，鉴于目前这种结构，虽然泛民能够赢得选举，但是他并不能赢得立法会，也就是在立法会中呢，他依然很难得到这个拥有多数的席位。这个对，也就因此对整个这个政治结构，依然能很难取得超过过去的那种突破。这是从民众方面来说，从港府方面来说呢，港府要取得进展，他的进展也非常非常的困难。嗯，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就有一些中共的一些这个中联办的一些官员呢，还有一些涉及涉港涉台的涉港澳的一些这个学者幕僚，也都提到过，说这港府要，就提出要在今年港府要积极推动23条立法啊。那么按说现在提出23条立法这件事情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在2003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推动23条立法，遭遇到了7.1的港人的50万人大游行，但是你回顾起来就发现呢，其实后来董建华他撤回23条立法，并不完全是由于港人和平游行的结果，其中呢也和这个建制派的反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员就有反戈的，就认为现在不宜通过立法23条立法，主张那个推迟。这么一来，有一部分，建制派议员反戈，再加上当时泛民议员，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了当时立法会的半数，就所以你就是董建华，就是你想推动在立法会推动23条也推不过了，跟这个有关系。就跟去年的这个反修例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迫使港府先是说暂缓，后来说撤回，那不仅仅是港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抗争，也不仅仅是由于这个所谓勇武派的抗争，其中也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那提出就是如果香港港府通过修例，美国就会重新考虑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可能停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等等。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才使得这个港府他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问题做出这个重大的让步。那么可是你现在呢，他因为有了23条的
胡平先生，对，谢谢胡平先生。那现在我们来接听这个北京听众张先生的热线电话。北京听众张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新年好。
好，新年好。
那个是这样，我是对你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其实吧，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那个中国政府现在需要的就是两个字儿，悔改或者是改正。当然对他们来说只能说是改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能是我站在这个信仰的角度上来讲，的确是我们中国政府需要这个悔改。 你就像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吧，它不是定成这个，它虽然是定性成什么颜色革命这那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毕竟是网络时代，它封不住口，它现在没有那个理由去镇压。而且它如果我对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嘛，就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就是对香港同胞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不信任。
好的，
喂，
好的，谢谢张先生啊，
能听可以
听到。
是我还有话说，我还有话说，那个
请您简短。
的确是香港同胞对大陆的不信任。喂，
哎，请您讲，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呀，是，就只要再过上一段时，过上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哎，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权问题上，我也看到了你们报道的那个成都秋雨松原教会王一牧师被判刑，我很感谢你们的报道。
的确，
当然这件事情吧，就是想曝光，就是可以曝光的阳光下，它慢慢的就会改变的，司法法律就会进步的。
好的，
这也就是我想说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啊，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就是2019年就是非常严重的，对于中国来说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就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那我们知道贸易战呢是打了这个一年多，然后直接一直到了这个去年年末的才达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呢都在一系列问题上是有这个对抗的这个趋势，想请您来展望一下2020年这个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个灰犀牛是一直存在下去，很可能这个到这个美国这个下一届的大选之前都未必能够有结果。就是现在本来是一揽子计划，谈到中间这个中共方面这个变卦了，这个推倒重来，那么现在谈的只是一个第一阶段协议，也就是说呢，已经把这个一揽子的谈判拆分成两个阶段来谈，那中间最麻烦的其实就是对于产业补贴的这一部分。就这个部分呢，是中共非常坚持的，就他拒绝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产业补贴还将继续。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中，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也提这个问题，认为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没有提触及这个中国政府对产业的大规模补贴。那么这个本来就是贸易战的一个理由啊，但是这个目标等于在这次这个谈判中没有提及，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下一轮的谈判的一个主话题。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中共它并没有任何这个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意图啊，他只是媒体不说了，但是呢，中国方面并不想放弃，也就是说，中美的这种对抗和长期竞争还将持续。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这次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即便在1月15号签了，那也就是给中共一个喘息的时间，他可以就我刚才讲的，他利用这段时间来调整。来腾挪空间，来达到就是说实现一些产业目标。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协议即便是签了，中共能不能遵守？按照历史记录来看，中共是没有什么信用可言的。所以呢，这个协议即便签了，可能呢是有一些对美国或者对特朗普总统有一些眼前的好处。比如中共这个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解决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票仓的问题这个算是一种回报。但是呢双方争执的这些焦点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那这个可能就成为下一轮这个贸易战战火重启的一个原因。 就有可能由于第二阶段的谈判破裂，导致就是说前面的一个是不能达成新的协议，一个是前面的协议包括一些惩罚性的措施又会重新来一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拖到美国的大选前夕了。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很有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那这个呢，可能在美中关系上，对双方来讲都是有可能，这个成为了灰犀牛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中间还要掺杂的就是说，台湾形势的突变，这个等会儿可能我们会谈到会不会有变化，然后香港形势会不会有变化，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这个各自有各自的盘算，至于谁能赢，这个博弈谁能赢，现在很难说。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想请这个胡平先生来谈一下这个台海问题啊，就是很快这个台湾会进行这个下一届这个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啊。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至少从这个民调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呢，这个现任总统这个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有可能就是连任的可能性较大。那您认为就是在2020年这个台海出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会不会成为一个灰犀牛事件？
台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危机爆发点，不过在短期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这是因为有关的各方各种力量互相牵制，就造成了一种平衡。你比如台湾很多人想独立，但是知道现在独立有危险，因此宁可维持现状。那北京方面呢，北京的问题是他软不下去又硬不起来，他软不下去就是说他又不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又不能这个和真正把台湾当成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来打交道，他软不下去。所谓硬不起来呢，他明明知道所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在台湾并不受欢迎，你要真统一只能来武的，而现在呢由于军事力量他的还有限，尤其还系于美国他这个台湾关系法，因此又不敢来武的，只能搞些这个文攻武吓，那个效果呢往往达不到效果，而且还适得其反。所以我想在未来在新的一年以及在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之内，台海仍然是一个危机潜在的危机的可能性的爆发点，但是呢这个危机实际爆发的可能性那仍然还是相当小的。
谢谢胡先生。请张立凡先简单回应一下，就是给您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半分钟时间来回应一下台湾的问题。
我觉得胡平先生讲得很对，所以现在这次尤其台湾通过这个反渗透法，实际上这个就是针对中国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我党这个骂了半天，这个历年都骂敌对势力，现在呢台湾的这个反渗透法就是针对境外的敌对势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针尖对麦芒的事儿。所以今后可能通过代理人来干预台湾内部事务是比较困难。
好的，
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十大谈这个讨论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同时呢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收看参与。十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网站和 YouTube 的频道来观看十大谈节目。我是林峰，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